自遵义会议召开以来，毛泽东重新担任了领导指挥红军的职务。红一方面军呢，在毛泽东的领导指挥下，采取左冲右突、声东击西的灵活战略，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敌人疲于奔命。但是呢，由于红军战略部署灵活多变，有时啊，为了避实就虚，甩掉敌人，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有时候不得不来回的兜圈子，不得不多走路。这样呢，这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围剿之下采取的战略战术啊，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很多人呢，就不了解他，从自己的主观判断出发，认为这样啊，战士们太辛苦了，多走多是冤枉路啊，为什么跑啊？跑了就跑了吧，还再回来，一圈一圈的转，就有了这个怨言，就埋怨。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也是不容易的，他不理解你的意图啊，你硬打硬冲，你打得过人家吗？就跟一个身体瘦弱的跟一个大胖子壮汉要打起来，你就得转呢，借力打力呀。那么这里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他的表现呢是尤为突出。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林彪啊确实这一路上打了很多的胜仗，又年轻，所以林彪啊就有些骄傲。红一军团呢袭击遵义，无一伤亡，逼近昆明，飞渡金沙江，也都表现了林彪杰出的指挥才能。因为在前线作战，你作为主力部队啊，那就得多走很多的冤枉路，受更多的苦。林彪一来呢，也是心疼自己手下的指战员，所以他这个怨气啊也是最大。他就埋怨在赤水河战役当中，毛泽东打运动战是错误的，认为把部队啊给拖了的筋疲力尽，所以带着这种情绪在战斗当中呢，尽管他也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部署，但是这个情绪啊他也表现出来了。林彪对此很有意见，在四渡赤水河当中他就满腹牢骚，曾经跟聂荣臻就抱怨过，你看咱们走的都是工辈儿，你走工衔儿是多近呢，绕这么一大圈子，你说这样下去这部队不让拖垮了这才怪呢，谁不知道啊，走工衔儿才近呢，你说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这能行吗？他就说的是毛泽东。但是聂荣臻呢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指挥，就对林彪讲，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口袋里呀，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的机动灵活，怎么能出来呀？但是林彪呢不顾这个组织纪律性跟其他的人也是四处的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有一次他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给彭德怀打电话，老彭啊，现在的领导不行啊，再这样下去这是要失败的，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的命令，我们跟你走。看到林彪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故意制造不良的气氛，聂荣臻是非常的愤怒，就指责他，你以为你是什么地位，你也敢指定总司令你想让谁指挥就指挥，你想换帅就换帅啊，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某个人的军队，你这种想法这是不对的，如果你擅自下令调动改变部队的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让干部战士们不执行你的命令。4月23日22时30分，还在红一军团呢进占云南曲靖的路上，林彪就致电军委，建议迅速脱离各路敌人。怎么能跑过敌人呢？那就要抄近路走，避免走工辈儿宁可对不大的敌人 就是一个个那小碉堡，采取一步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而通过的办法。有一回林彪啊还在电话里对彭德怀讲，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是他们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路，后有追兵追赶啊，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地区这是很不利的，我看还是由你来指挥吧，咱们赶紧北进。但是彭德怀回绝了林彪啊，我怎么能指挥北进呢，这是中央的事啊。但是林彪呢还是一意孤行啊，自己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四渡赤水这个战役的不满，说毛周朱的领导是会失败的。他还把信呢念给聂荣臻听，让聂荣臻在信上签字，就代表咱们一块儿给中央写的信。聂荣臻对林彪的这种做法呀非常的生气，但是出于对战友的关心还是耐心的劝导，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的领导，谁来领导啊？刚参加遵义会议啊，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这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是跟毛主席最久的，在井冈山，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打了很多的胜仗，现在你就更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败局啊！你让我签字那是休想，我劝你啊最好也不要签字上送，要送你自己负责任，我说服不了你。在这封信里林彪再次表达了他的意思啊，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呢不行，应当解除他的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理会议当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讨论红军当中存在的以林彪为代表的这种情绪。在会议发言当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都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啊也很生气，但是还是很冷静地对林彪讲，你还是个娃娃呀，你懂得什么，这个时期跟敌人硬顶是不行的，在根据地红军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啊，硬顶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彭德怀啊也表态批评林彪啊，我也批评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个时候又提出来改变前敌指挥，这是不妥当的呀，特别是把我推出来那更不合适。尽管彭德怀做了这样的表态，但是由于林彪的这一举动使毛泽东啊也误认为林彪的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所以也批评了彭德怀，说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当时呢并没有解释，直到几十年之后毛泽东仍然存在着对彭德怀的这种误会，一直到24年之后，也就是1959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啊，这才说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我写这信呢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是我一厢情愿。这个时候这个误会才得以澄清。会议除了批评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并以此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之外，还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和渡过金沙江以后的行动，进一步 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是加紧调兵遣将，命国民党追剿军迅速过江，在川康军的配合下，企图围歼红军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同时啊，又令第24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呢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住碉堡，严防红军北上。薛岳部各纵队迅速渡江，解会理之围，并进至西昌修筑碉堡，左与延边延元的滇军，右与昭觉的川军连成一片，形成一道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红军不是吗，一会儿南一会儿北啊，回来掐断他的后路。孙渡纵队呢进驻延边延元，沿江岸修筑碉堡防守，阻止红军西进。根据上述情况，军委按照会理会议的决定，在5月14日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以主力沿会理到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冕宁之后，为了赢得抢渡大渡河的时间呢，开辟继续北上的道路。总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先遣部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为了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是这样写的：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弟兄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赴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高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悉数。5月22日，先遣队由打大桥镇出发，翻过厄瓦亚口，进入了极难通行的彝族聚居区。当红军行至喇嘛房的时候，一群彝族群众啊，就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各种的原始武器，挡住了红军先头部队的去路。这个时候，红军指战员们模范地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开枪射击，反复地宣传红军彝族一家人，红军绝不打移民的口号，以及北上抗日的道理。红军不仅不侵犯移民的利益，而且还赠送给他们武器啊，这样就逐步取得了移民的信任和支持。为了与彝族弟兄结下友谊，播下革命的火种，刘伯承司令员还按照彝族的习俗，同姑吉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当时这个结拜仪式啊，是十分的隆重。后来参加过这个仪式的萧华将军回忆说呢，结盟仪式的准备工作呀，十分简单，就是两碗清清的湖水，一只呢 雄赳赳的大公鸡，把这公鸡的嘴破开，鲜血啊分别滴到两只碗里，这水马上就变成红色的了。哎，这就是结盟仪式的准备工作。那么结盟仪式呢，在一个横断山脉的小山谷里，这么一个海边举行的。海子里这水啊清澈如镜啊，倒映着浓密的森林，吹风吹起微波蓝蓝，轻轻的波涛激荡着岸边的岩石，好像是为这个可纪念的盟誓唱着赞歌。他们把这个结盟的仪式安排好之后，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叔侄二人就来到这个海子边上，他们面前摆着滴过积雪的这个清水碗，也没有香也没有蜡，就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明的湖水，主宰这个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团结的赤诚。刘伯承同志高高举起大碗，大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随即把这一碗积雪啊一饮而尽。小叶丹叔侄呢也立刻盟誓啊，说完之后啊也是一饮而尽，这个仪式就算结束了。夕阳的余晖映红了海子里的水，海子边上呈现出的是友爱团结的气氛。虽然是暮春时节，这个大凉山傍晚还有点凉风习习，但是人们的心中却是温暖的。刘伯承司令员同古籍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呀。22日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到红军驻地，给予了热情的款待。刘伯承代表红军还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族红军孤鸡支队的队旗，就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第二天，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四叔的引导下顺利通过了彝族居民地区，随后到达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小叶丹亲自带路进入到彝族区，受到彝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啊。有很多的彝族青年也踊跃地报名参军，参加了红军。为了不忘红军的深情厚谊，彝族同胞在每年的火把节还是总会聚集到彝家海子边，跳起锅庄舞，放声歌唱。清清的海水流不尽呐，红军呐三斗三金，红军一去一树春呐，也不呀捎个信。彝家盼红军呐三天三夜说不尽，彝家受尽千年苦啊，彝家有苦无处倾，一心呐盼红军盼您呐回来救彝家人。那个三斗三金呐，三天三夜呀，这都是形容词，就代表很多很多。在1941年，小叶丹被军阀杀害了。1951年缅宁解放之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嘱咐，把刘伯承赠送的中国彝民红军孤鸡支队队旗亲手献给了人民政府。现在这面旗帜就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也见证了多民族团结共同求解放求幸福的理想和志愿呢。公元1863年，也就是大清朝同治二年5月中旬，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率兵西征，在大渡河边陷入了绝境，以至于最后全军覆没。当时由于连日的暴雨，河水突然暴涨，4万多人马的大军被阻于大渡河南岸，无法渡江啊。 太平军只好在北岸扎营，等到水势下降了，打算渡江了。可是清军已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啊，把太平军将士重重包围，而又由于太平军给养不足，没有粮草，只有决死一战，最后全军战败，石达开本人也受骗被擒，惨遭杀害呀。72年之后，1935年5月，同样是五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也来到了大渡河畔，历史惊人的相似，可结果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呀。但是红一方面军在这儿面临的这个环境比当年石达开可更为严峻呐，但是红军却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辉煌胜利。5月24日夜，担任先遣任务的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在通过彝族地区之后抵达安顺场附近，当时蒋介石步步紧逼呀，要把红军阻截在大渡河边，形成一个前后夹击的包围圈，企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敌人的这一企图，红军当然是明白的，要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企图，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唯一的办法只有在敌人包围圈将要形成还未形成之际迅速渡过河去。刘伯承和聂荣臻命令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并且指出这次过河呀关系到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红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飞渡大渡河17勇士以钢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